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主要是把重点放在传道书啊。那么今天是第29周的进度，所以呢，箴言的部分呢，因为都是一条一条的，除了说我上次讲过第一章到第九章还有一个架构，那么第九章过了以后，10章一到31章呢，都是一个对句一个对句的方式呈现。那这个后面的部分呢，就是箴言的 contents， 它的内容啊，每一句格言来表达出来啊。那我们来看传道书，传道书有12章，到底传道书要讲什么？那么解经家说，传道书是圣经里面最难读懂的一本书啊。我不晓得你读了以后有什么心得。他说，传道书最难读懂，为什么？如果呢，我们今天读传道书，就是从中间抓一两节经文，作为我在读这本书信的时候，当时心情的共鸣 ，That's fine， 对不对？我就抓一两节经文，比如说啊，我可以用第3章第2节到第9节的经文来说。那第3章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么生有时，死有时，等等等的，表示说。那我眼前的遭遇呢，就归因于命运了。我既然不能改变嘛，都跟时间有关系，那就跟困难共舞吧。啊，我就可能碰到某一个困难的时候，因为我读到了生有时，死有时，我就产生一个内心的共鸣，我就觉得，哎，这不错，这两句话不错。那你也可以用，我是举例子哈，啊，也可以是在第9章第4节啊，第9章第4节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啊，那啊，原来是苟延残喘比断气的好，啊，最近生命很惨，这个能够苟延残喘也不错啊，我就读了就说，哎，很有共鸣啊，哎，可以，啊，你可能有这种想法 ，OK？
我觉得最讨厌这个，不能想象。居然要这样
啊！所以呢，我们读传道书，如果是这种方式，只是抓一两节经文来想啊，哦，不错不错。那我们当然觉得传道书不会很难读，但是如果是从整本书信来讲的话，就不一样。好，比如说我们读了传道书，你记得哪些特别的字眼吗？虚空嘛，大家都这样讲嘛，哈啊，读完传道书什么都忘记，只记得什么虚空啊、捕风啊，没有什么益处啊，对不对？啊，你还记得什么？
日光之下，
日光之下，还有什么？啊，很多遍日光之下，那这些东西什么意思？什么叫虚空？什么叫捕风？什么叫没有益处？什么叫日光之下？那我们读过去说，哦，虚空的虚空啊，好像我现在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不晓得为什么跟我产生共鸣啊，只是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想。所以呢，你要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些话语敲动你的心弦，引起共鸣啊？虚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它是用来描述气息，描述云雾或蒸汽。那如果你在描述气息、云雾、蒸汽，代表什么意思？出现一时就消失嘛，代表是很短暂不能持久的。所以他今天用虚空来表示生命是什么？他只是用来表现说人的生命跟生活的经验都是短暂容易消逝的， OK？ 所以你每次读到虚空的虚空，你要了解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哦，原来作者要表达说我现在这个经验只是很短暂出现而已，一下子就不见了，好，这是虚空的意思。那捕风是什么意思呢？捕风就是用手抓风，对不对？有什么样的人会用手去抓风啊？啊？你手抓风可以抓到什么吗？啊，这不是练武功啊！一掌打出去，哇，一阵飓风把一棵树打倒啊！不是练武功啊，用手抓风代表这个人呢，啊，有一个渴望的心情，想要去得到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他渴望要去抓风，但是他抓不到嘛，所以都是虚空，就代表说短暂的一个人生经验，都是捕风，代表什么？我渴望的东西得不到。OK， 所以你要明白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跟你产生共鸣呢？没有益处是什么？没有益处，这个益处呢，就是东西留下来啊，比如说你银行存款很多。很有益处，对不对？你银行存款是零啊，你就很惨了啊。所以呢，益处就是有东西留下来，所以没有益处就是什么？没有东西留下来啊。所以呢，当我读了就说啊，都是没有益处，就代表什么？ 没有东西留下来。你在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吗？所以你在读传道书，你一定要掌握这些字的精神，你去读它，你才能够抓出来，对不对？那日光之下有什么意思？啊，日光之下什么意思？太阳下面过生活，
世界的吗？
世界的光，啊，
世界上，
啊，日光之下的生活代表说，我们今天在日光下面的生活是一个没有跟神有连结关系的生活，啊，这个叫做日光之下的生活。所以呢，就像我们啊做研究一样，要先写 definition， 对不对？做数学一定要把这个啊弄一下定义哈。所以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字，虚空啊、捕风啊、益处啊。好，所以你来看一章三节，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就这个意思。 OK， 好，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什么意思？我在日光之下做的事情都是短暂出现的，我渴望想要得到的我都是得不到。 OK， 这叫做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明白吗？那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读传道书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抓住啊传道书的一些重点。好，那这样子这两节经文可以跟你产生共鸣吗？
可以。
可以。你的生活都是虚空捕风吗？师母。你的生活都是日光之下的生活。
不是啊，这样读起来就不会那么悲哀啊，因为你知道他在描述的虚空捕风都是 focusing 在世界上的。
OK， 好，很好。好，那现在再来说为什么传道书很难读。如果今天读传道书就只是这一两节的经文，诶，那个冷气是在隔壁的，把它调一下，那个 thermostat
太热还太
太热，调低一点。传道书很难读，为什么？因为你掌握不住一个全本书的中心主旨动脉，你很难定出这本传道书的大纲。好，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还有一个连贯的逻辑思考，对不对？读第一章第二章有一个连贯的逻辑思考，但在第三章以后呢就开始跳针了。你知道什么叫唱片跳针吗？ 有没有听过唱片呢？还是你们离开那个世代了？唱片跳针就怎么样，不停的重复，不然就是跳掉了。所以呢一首歌曲都是这个样的。所以呢你传道书第三章以后叫做唱片跳针啊，不是在重复一些观念，就是突然跳到另外一个 subject 去了。所以为什么传道书很难读？因为呢他没有办法掌握那条主线。 OK， 那如果我们跟约伯记来比较，约伯记呢还比传道书好读，因为你知道约伯记的主线在哪里。约伯记的祖先是在哪里？约伯无辜受苦嘛，他说无辜受苦，神啊你出来讲清楚，就这个这一条就是主线。所以你只要抓住约伯记的主线，你一定不会迷路的啊、哦，你一定不会迷路的。但是呢这里面传道书你就抓不住这个主线啊。那有人啊，有人这样见解哈，我讲给你听哈。他说活在日光之下的生活，那么当然就有一个对比是日光之上的生活。他说活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呢，就是将神排除在外面的生活，这叫日光之下的生活。那么活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带着强烈的疑惑，然后要去尝试各式各样的生活，包括享乐，包括追求智慧，包括从死亡回看人生，最后他发现生命毫无意义，生命毫无意义，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没有益处。好，所以讲完了这些，从传道书第一章一直来到传道书的第八章呢，啊，不是第八章，第十二章的第八节呢，他就说做了一个小结论，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短暂的， 都是短暂的。好，他就用这一节作为这一本书的一个结论，然后呢开始呢就进入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好，那我为你读一下。那讲完这个结论以后，他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能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的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示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收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读完了你得到什么啊？看不懂这个结论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他意思就是说，看完了以后啊，这一位传道者真的很努力的要去寻求生命的经验啊，他承认他是一个智慧人，尽心尽力要完成任务。但是这个传道者最后发现呢，他从人生的体验，从理性的探讨，他试着去了解生命的话，这个生命的意义就像雾中看花，就像云雾一样，看似真实，其实却不存在。所以他读完，他写完了这本书，他说，我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以后，我发现结论就是十二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了，他现在讲完了，他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日光之下的生活，不停的试，不停的 try， 不停的 try，包括我寻求智慧，让我更有智慧一点，那看不看我是不是因为有智慧呢，我才能够明白这个生命的意义。他说，结果我发现走过这样一圈以后，我在日光之下找不到，唯有进入日光之上跟神产生连结关系的时候呢，才看见这个生命有意义。这是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结论。好，那这是不是你读传道书的理解呢？好，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条主线来看内容，似乎还有点看头，不然呢就找不出到底第三章以后唱片跳针到底是啊怎么一回事情。所以我们用这条主线哈，可能我讲完以后觉得是这条主线需要修改，我们用这条主线来看传道书。好，当然第一节开始就说，这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要是搞不清楚，你只会无病呻吟，不是吗？啊，每天在那边喊虚空的虚空，然后喊完了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你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呢，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他用一个负面的方式要来呈现，作为他这本书信的开始。他怎么样来呈现呢？他做一个对比，虚空是短暂，对不对？什么东西是永远长存？地是永远长存，对不对？所以他现在用虚空，用相对于地的永远长存来对比，怎么样，人的生命和工作是短暂而微不足道的。好，所以如果是这样，你看他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能归还原处。他用这些大自然永远长存的一个景象呢，要来对比说，基本上人生命的本质就没有意义。他说，一切的努力成就不过是徒劳无功。他说，天地一天又一天的运转，但是短暂出现的我怎么样，瞬间就没有人记得。那这样子生命活着有什么意义？你只是出现一刹那就没有了。好，就像我今天用这个例子，李开复的例子，再过30年50年以后也没有人记得他了，对不对？曾经是一个大企业经理人，很有名的，很成功的，但是就出现那么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日光之下的生活，这样子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他就说，我对比天地之间那么长，没有什么意义。好，所以他用这个做啊开始，对不对？那传道者一开始就说，那我看见天地跟我的对比， OK that's fine， 那我怎么样寻找生命的意义呢？他说，好，我既然要了解生命的意义，那我就从专心寻求智慧开始。所以下面 第十二节他就开始说，好，那我就要来专心寻找智慧。他就说我专心用智慧要来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情。好，但是呢他当发完这个豪语以后哈，十四节就说即使有智慧人都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啊。他现在说，所以刚刚我讲说传道书的主线哈，他要在日光之下去尝试各式各样的生活经验，去尝试寻求智慧来解答他在日光之下的生活，明白哈？所以抓住这个主线来思考下面要讲的这些话。
请问他这边的智慧跟我们在箴言书里面讲的
不一样？
不一样
啊，对，不一样啊。所以呢在这段经文作者就开始描述自己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那下面呢就讲他遇到七个人生的死胡同，他尝试去踹去试，但是呢都是失望，叫做七个人生的死胡同。好，从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来看他首先怎么样，他说我要像哲学家一样用智慧用理性的思考来看人生的 whole picture 整个的大图画。他说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呢，我要找出我自己在哪里，把我自己的位置找出来。结果他在十五节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他发现啊，失望了，无能为力啊。他说以为弯曲的，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意思就是说我不能改变这一切，缺少的不能足数，我不能填满所有的空虚。所以原来又怎么样，又回到虚空和捕风。所以他用智慧他找不到他要的。下面呢第二段他说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好吧，既然这样我得了大智慧，而且比我在以前的那些前辈呢更有智慧，我心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经验。好，那我专心查明，有三种人，有智慧人，有狂妄人，有愚妄人，我去专心的用我的智慧去看这三种人的一生，结果是怎么样？他说结果也是捕风。所以答案是什么？笨一点更好啊，笨一点就不用想了吗？啊，等于说我那么有经验干智慧干什么，我就做一个笨的人就好了啊。所以他给一个结论，就是说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好，现在第三个死胡同哈，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用智慧找不到答案，他说那这样子好吧，那我们就天天去玩，喜欢就好。现在不是很多人这样讲吗？我喜欢就好，做什么也可以啊，只要好玩就行了。我们就搞一些高兴啊、快乐啊、欢笑啊、搞笑的事啊、无厘头的冷笑话啊，我们就搞一些这些事情啊。结果呢他说我用这些来试试看啊，结果呢他指着嬉笑论喜乐说这些都是狂妄，有什么功效呢？就说去搞一些这些天天在外面啊，像现在年轻人就说我去找工作一定要跟我的 friend 在一起啊，我 friend 去哪里啊，我就要去找工作跟他在一起啊。你们听到年轻人这样讲话friend 很重要。结果他找了工作朋友了啊，他找了跟他朋友在那边，哦，我去找一个跟他在同一个地方的工作，结果没多久朋友走了还有啊，所以呢他就是要有这个啊朋友在一起的这种快乐，结果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对不对？好，那第三段哈，第四段他说好，既然这些搞笑的事情也不能满足我，那我就喝酒啊，啊，借酒消愁，麻痹神经，使肉体舒畅嘛。那下一个就是我就怎么样用酒来使我肉体舒畅呢？结果他的失望在二章三节，他说酒精也不能压抑有关人生意义这一类困扰人的问题，我酒精也没有办法压抑我这种思考。所以这句话是说我尝试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我就过着愚昧人的生活，但是我还是有思想，我还是有智慧啊。直到有一天我这个思想我这个智慧让我看见说在我短暂的日子里面这样做对我真的没有什么益处，又是一条人生的死胡同，对不对？好，第五呢，好，我们讲了多少了？ 我们讲的智慧啊，讲的智慧，我们讲的啊，嬉笑喜乐，讲的喝酒，下面呢叫做工作狂啊。下面呢，他就说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好，那我就来做一个工作狂，自己大动工程啊，追求成就满足感，用物质来充满我的生命。我有许多的享乐胜过别人，心想事成，我心里面想的就得到了啊，想干什么就这样，这样日子好不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孩子听话就孩子听话，想老公听话老公就听话，啊，想要大房子就大房子，想要大车子就大车子，多好啊！想要有仆人就有仆人，啊，他就这样讲。结果呢，他说我走过这一些，发现船过水无痕，尽情欢乐也没有留下痕迹，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什么叫做益处？没有东西留下来。所以他说我为自己大动工程干了这些事情以后，发现没有东西留下来，什么样生命还是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呢，第六段从十二节开始，那我好吧，我重回理性的思考，我再回来看这三种人，智慧人、愚妄人、愚昧人、狂妄人。那我再重新回来看的时候呢，确实智慧人是比较有样的啊，比其他人优越啊，比其他人优越。但是我再仔细的看呢，智慧人是不错了，过智慧的生活也很好，但是呢死了都一样啊，死了很快被人家遗忘了，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我做智慧人跟愚昧人其实没太大差别嘛，不是这样吗？好，所以十七节说什么？所以我恨恶生命，生活令我烦恼。OK， 好，这样明白哈？啊，好，第七个，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好吧？现在有一个人生的死胡同啊。他说，人一切劳碌所得的都要留给后人。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劳碌一生？我不如今宵有酒今宵醉，今日有钱今日花，做个月光族不是很好吗？月光族知道哈？每个月把薪水花光光啊，月光族啊，那何必要为投资生财累积财富来烦恼呢？每天一早起来看股票市场啊，看一下这个 mutual fund 啊，看一下分析一下啊，看看是今天是涨还是跌，哇，真是很麻烦。他说劳碌累心，日日忧虑愁烦，夜间心也不安啊，一看这个金融崩盘啊，心也不安，晚上睡觉睡不好，怎么办呢？人一切劳碌所得都要留给后人，自己用也用不到那么多。好，结论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结论他说这样吧，人莫如吃喝啊，既然人是多做少做都是一样，不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永恒的意义，那我何必大费周章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所以告诉我们说，知足就好了，只要每天享受神给我的恩典和工作就好了，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神喜悦我就给我，那我犯罪了，神就把我的劳苦赚来的呢送给他喜欢的人啊，我认命吧，啊，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就好了。他说我就这样子过生活，也不用去多想了，什么生命的意义，想破头我也想不清楚啊，我啊，这也很快乐哈啊，我就每天这样说啊，我今天有钱有吃啊，神祝福我，今天我没有钱没有吃啊，一定是我犯罪，所以把我的钱送给别人啊，那这样想啊，每天这样快乐过日子，你觉得怎么样？好啊，洪先生说好。
洪先生有一篇文章啊，有一个三十多岁十九亿家产，他死了以后，他的车，一个开车的司机啊，叫司机啊，我们就叫车头啊，
车头，对对，
就像人家讲啊，他以为是在做老板打工了，后来是老板给他打工，
哦，老板给他打工啊，你听懂吗？
因为他车头，他的太太就是跟他的车头了
啊，
所以全部在这个车头的，在这个司机的身上，
对，因为呢，司机。在菲律宾他们叫车头啊，为什么叫这样子呢？啊，我们台湾话 开车叫塞车啊，那个塞跟大便一样，所以很难听，所以他们叫行车啊，司机叫车头，他刚刚讲有点不太一样啊。那就是说有个老板有个司机，那司机天天替老板开车啊，对，他说也司机以为他是替老板打工，结果发现了老板是替司机打工啊。OK， 好了，我们好像也蛮配合这一段经文的哦。哎，鬼，好，没关系。所以呢，第一章跟第二章看起来还有脉络可循，对不对？第三章开始唱片跳针了，你就听不懂了。第三章开始讲什么？第三章一到十五节，他就说时间控制一切。他说我们说生有时死有时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人可以理解生命中某一些事情的啊，或者是某一些的活动在某个时段发生是合宜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明白整个 picture， 他没有办法明白整全的图画。人都知道他一生哈、啊、像一幅图画一样，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领会，不能掌握。三章十一节这样讲啊，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他说神把一个永恒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但是呢他没有把永恒向人启示，说这个永恒是什么。所以呢啊，这就是他的意思。他就说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结论怎么样？他结论就开始用两个我知道啊，我知道，在三章十二节的我知道跟三章十四节的我知道作为一个结论。它的结论呢跟第二章的结论差不多，但是呢更进一步说明，他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你是不可能找到人生的那一幅大图画的。好，第二章不是他试过各样的方法了吗？第三章说好，神将一个永生的概念放在我里面，但是呢神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凡事都有定期，时间照着时间的发生，好像是宿命论。所以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是永远不可能找到那幅大图画了，不用白费心机了，我只要做什么，单单敬畏神就好了。嗯，只有神知道那一幅大图画，你只要享受他给你的恩典，包括食物工作，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上自始至终都有他的目的。那三章十五节说现今的事将来的事，不就是神使这些事情一再的循环吗？我何必呢那么伤脑筋想要去搞清楚呢？我只要每天过生活，知道啊，我好好敬畏神啊，我有一个敬虔的对象，这样就好了。好，所以他现在出来一个结论，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开始看到三章十六节开始下面的经文呢，完全是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困惑。那这个困惑跟约伯记很多的一样，跟我们读诗篇也很多的一样啊。他说第一个困惑呢，在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他说充满了不公平的事情。他怎么样说呢？我又见日光之下，好，现在日光之下要出现了。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意思就是说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都有奸恶嘛。不公平的事情，到处都有奸恶嘛。所以我就看很困惑，到处都有奸恶，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的答案在哪里？他这里面呢，他用两个我心里说啊，十七节跟十八节，我心里说。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在问一个问题，我自问自答，我自问自答，我说我真不知道，搞不懂啊。他说啊，那我心里说，他心里就回答了。他心里说什么？他说哎，对了，没有关系的，我看不懂没关系，到最后呢神会审判恶人和义人，把错误的纠正过来，虽然我看不见没关系。然后又心里说啊，人会像动物一样死亡，死后的事人不知道啊，三章二十一节啊，他说人的灵是往上升呢，兽的是往下呢，都不知道嘛。但是神一定会处理善跟恶，料理后事的。那我现在看见了，看不懂没关系 ，fine。他说这只是一个 test， 一个试验而已啊。他下面这样说，这只是一个试验而已，我还是怎么样，及时行乐吧。啊，三章二十二节说，反正呢，死后的事情我也看不见。啊，我要管他这个善恶是不是会伸张，死后的事情我也看不见，那么烦恼干嘛？所以无奈之下呢，我只能这样子想一想，自我安慰一下。你不这样想，你还能怎么想？啊，你不这样想，你还能怎么想 ？OK， 啊，就这样子。 好，继续哈，第四章啊，你们开始混淆了哈，开始越听越听不懂了啊，这就是传道书的目的哦。啊，第四章开始，他说哈，要继续怎么样，有不公平的想法啊，所以在四章一节这里面呢，两个我又转念，两个我又转念啊，第一个我又转念怎么样？转念是什么意思？换个想法，换个角度来思考 ，changing the perspective。OK， 我又换一个角度来想好了，因为我刚才想不通了嘛，我自问自答，我给了一堆自己的答案。那我现在换个想法来想，好吧？日光之下一切的欺压，啊，一切的欺压，从没有人安慰，没有人伸张正义，所以怎么样？他说：“好死不如赖活，不如早点死得好。”不如从来没有出生过更好，眼不见为净，人生不就这样白活一场吗？啊，哎，他就说，他换一个脑袋想一想，啊，好，想完了，看下面呢，他又在想什么啊？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啊，我要想这个愚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弩满了两把，劳碌补风。他什么意思啊？他说人很有才干，对不对？很有成就，但是呢，却被人嫉妒啊。他前面说我被邻舍嫉妒啊，我会做各样的劳碌和灵巧的工作，我被人嫉妒，所以我不如做个蠢材，做个无能的人啊，因为我所得到的都是虚空补风，反正呢，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恶人得势，哎，我也不要去想那么多了。做个蠢材就好了，啊！他第七节开始，他又换一个头脑想，我又转念，再换一个想法，啊！我又想到还有一件虚空的事情，这个人蛮会想，想东想西啊，一下子这样想，一下子那样想，他我在想，我看到一个虚空的事情，就是有人是孤单老人啊，拼命赚钱也不能满足，他不会享受。他死后的钱财也带不走，留给谁享用呢？那你拼命赚钱有什么用？你留给别人没有用啊，也是虚空，也是劳苦。那想想，哎，做孤单老人也不好啊，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啊。所以第九节开始，那我不如找个朋友作伴好了啊。所以呢，十三节开始，他又再换一个脑袋想，他说人生有权位有权柄也是虚空啊，你就是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以后的人也不见得感谢你啊，还不是一样虚空，还是一样补风啊。所以呢，讲完了一大堆，
到底哪一个东西上留下来，完全没有办法装。
所以呢，我不跟你说传道书很难读吗？我现在在讲了，讲到现在你已经 lost， 对不对？
之前看就只觉得有一个人在挖，也没有再多想，被你这样讲完觉得。
好，现在来跟你分享一首诗，叫白居易写的诗啊。
少年游。
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叫做《花非花，雾非雾，夜半阑，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有没有听过？
这很清楚啊，就都没用啊。可是传道书里面的东西是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啊。所以
啊，
对啊，
啊。先听我讲完这首诗啊，他说花，哎，我这个台湾国语不好，飞有念不好，你要说去喝咖啡，啊，咖啡还是咖啡，花非花，他说花看起来不像花，雾非雾，雾看起来又不像雾，夜半阑，天明去，夜深的时候呢，这些花跟雾来了，天明去呢，天亮以后就走了，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他说来的时候就像春梦，春梦觉得好像有点往事只能回味啊，那种很有点甜蜜蜜的感觉，但是呢没有停留多久，去了呢又像早晨飘散的云彩，无处寻觅。这个叫做往事只能回味哈，它有一个怀念的味道，人生有一个怀念的味道，但是朦朦胧胧的我就是找不到啊。这个人看起来都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我看了很多尝试啊，用我的智慧，但是呢我就掌握不到那个精义在哪里。所以下面呢第五章开始呢，他说连敬拜也是虚空和不足啊，这是很有意思啊。他说哎，敬拜哈，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事恶等等等，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啊。到了五章七节说，哎，这些都不重要了，敬畏神就好了。第二次讲敬畏神，对不对？他第一次讲说，哎，我都搞不清楚了，生活就这样，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敬畏神就好了。神就让我吃我就吃，神让我喝我就喝，神让我睡觉我就睡觉。啊，现在呢啊，我敬拜搞了半天敬拜啊，也有虚空也有不足，都不重要，我就敬畏神就好了。那下一个呢，五章十节，他说钱财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五章十节，钱财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反而怎么样，带来祸患啊，带来祸患。所以呢，他就说哎呀，我看到有钱啊也是一场灾祸啊。所以他接下来十八节开始呢，他劝各位去配一副眼镜，叫做上帝牌的眼镜啊。他说请你去配一副上帝牌的眼镜，戴上呢你就看得清楚，原来真正的财富是从神而来。五章十九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也在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我就看明白，那这样子呢，真正财富从神而来，我就好好的享受神给我的恩典，不要妄求知足常乐。那下面又说啊，因为我看见有钱的人呢不懂得享福，那既然是神所赐的，你老是抱得紧紧的，就成为祸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有福啊，就是这里面啊他所说的这个祸患啊，六章二节所说的啊，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压在人的身上，就是人所蒙神所赐他的资财丰荣尊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这就让我们想到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在鼓励哥林多教会要做奉献，他说施比受更有福。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他说神将各样的恩赐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目的是什么，能多多行各样的善事。他说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的人，他的仁义就可以存到永远。好，那么这里啊，新约圣经对这里就有一点回应。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讲到说有钱是祸患，反害自己，两手空空啊，结果是两手空空。那六章一节说又有另外一个祸患，样样不缺但自己不能享用，凡有外人来享用，这也是虚空。然后第三节，六章第三节第六到六节，他就说多子多孙多岁数的人却不得满享福乐，又死不了啊，这也是很糟糕的事情。那我就想了，人老了有三坏啊，人老了有三坏。第一坏，
钱多，
没有牙齿很坏，哎，没有牙齿不能吃东西嘛哈，你只能每天喝隐秀啊。第二坏，不能走路很坏，不能走路你没有行动自由，哪里不能去，对不对？啊，没有牙齿不能走路。第三坏是什么？死不了最坏啊。你又没有牙齿又不能走路又死不了啊，就是这个传道书所讲的，坐老了再活千年岂不更苦吗？有没有再活千年更苦吗？所以呢太苦了、哦、啊，太苦了啊。洪先生的智慧之言，
不是说歹活比较好
啊，歹活刚才不是说不要出生你最好吗？啊，那后来又说苟延残喘也不错吗？所以呢翻来覆去到底是什么呢啊？所以老人呢、啊、就要把身子养好啊，祷告啊，该死的时候啊不要拖、啊，该死的时候不要拖啊，
最好
啊，最好哈、啊。师母已经跟我预告了，她说有一天哈、啊，我生病哈、啊，绝不给我插管，也不给我治疗啊。她现在已经不管我怎么想，她已经决定了，她替我决定了。啊，该死的时候就不要拖。OK。好，那既然样样都是虚空，对不对？六章八节说，那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做智慧人有什么好？笨一点的好啊！现在是虚空，将来也是捕风。他说六章十二节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像影儿一样，一闪过就没有了。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说了这么多的空空空，似乎人生没有一件可取之处。所以请你从第二章读到第六章，到底你得到了什么？你只得到了一堆的什么虚空，无病呻吟，一些哎呀我想要找生命的意义，我不管用什么的方式去尝试，包括用智慧去追寻，我就是看不见。所以第七章呢，换个角度来看吧，第七章，好，第七章呢换个主题怎么看呢？ 他从死亡的结局来回头看人生啊，怎么样规划布局。所以七章二节他说，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往厌恶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国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啊。那第八节他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从第一节开始到十四节，它有几个字不停的出现，强如胜过，强如胜过，强如胜过，对不对？他说名誉比美好的膏油更好，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啊，强如胜过。 OK， 到糟上的家去啊，去参加追思礼拜比参加婚礼更好，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嘛哈。你们喜欢参加哪一种追思礼拜还是婚礼啊？啊，为什么参加追思礼拜比较好？我参加追思礼拜就是强迫你去思想死亡的意思啊，啊，你就可以多一想一想生命的意义啊，就是说死亡的结局让你回头看你的人生啊，所以你就怎么样布局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啊，强迫你去思想。他说活人必将这个事放在心上，不是叫你天天想说我快要死了，是既晓得死亡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那我们就多多的参加追思礼拜，是这样的啊。啊，所以呢他这个强如胜过不停的出现，那这个就像箴言一样，他对各种不同的行为和生命经历的相对价值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忠告，所以第七章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到了十三节十四节他说啊，我看了，我从死亡来看这些事情呢、啊、但是呢我查看神的作为，神死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啊，亨通的日子啊，意思就是说屈的就是屈的，直的就是直的，你不可能改变的，你不能改变了。所以呢你在亨通的日子呢你就喜乐吧，你在患难的日子你就多多的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啊。他你不要去想要来改变神的定律，也不要去想身后的事情。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好跟坏都从神而来，所以在人的后面有什么你想不通的，你不要去想那个身后，不是死亡哈，不要弄错了啊，不要去想身后的事情，不要去想人后面那些你看不懂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呢从第七章的十五节一直到第十章的二十节，他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呢，你要有智慧的活着，你要有智慧的活着。那怎么样有智慧的活着呢？他开始又在讲十五节到十八节第七章，他说人生就是反复无常，你是看不透的。然后从第七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还有八章的一到八节，又像是写箴言一样，它出现很多关于智慧的箴言集锦。然后第八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就变成说，哎，又是一样哈、啊，前面所读到，恶人有时兴旺却未受报，啊，又跟我们读约伯记和这个啊诗篇的一些啊又连接起来。那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他就说正义受到挫折，公平受到损伤。啊，他不能了解这些事情，所以在八章九节他说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意思是说我专心查考日光之下一切事情呢，反复不定啊，有时好人出头，有时恶人出头。那八章十七节说我专心查考却查不出日光之下的一切事情，他表示说在这里面他说智慧人想要知道也查不出来。所以九章就说 OK that's fine， 认定万事都在神的手中，九章一节认定万事都在神的手中，任谁也不能更改，那就怎么样。所以第九章就说好吧，既然如此，第七节到十八节他说既然如此，有智慧也不能明白这一切，那我就去懂得享受人生吧，啊，我就去懂得享受这个人生啊！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行为。意思就是说良机不在，瞬间即逝，你就抓住机会好好的享受人生啊！有人这样描述机会，他说机会哈、啊，像一只独角马， 所以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抓住它的时候呢，就是抓住它头上的那个角。等那个角呢从你身旁跑过去以后呢，它身上的毛你也抓不住，尾巴你也抓不住。所以就是说，你看到机会，机会还没有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就要抓住机会。等机会真正发生的时候，对你来讲已经 too late 了。啊，虽然说好，既然这样，良机不在，瞬间即逝，我就好好抓住机会。所以接下来十章呢，一到二十节，啊，又是一堆箴言式的论真智慧。啊，对比愚昧呢，他说愚昧人掌权又是一件祸患。他讲到这里，他就做一个结论，他说：好吧，你要有智慧的活着。啊，你要有智慧的活着。然后就进入了第十一章啊，十一章就很有意思了。第一节有谁看得懂的？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啊，有个解经家这样讲啊，他说粮食就好像金钱，水面呢叫做海外，所以你要把你的投资呢投资海外。啊，因为日久必能得早，然后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意思你要投资呢，要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啊！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金融危机会来啊！你觉得这个解释对不对？
反正重点就是自己不要留着就对了。
啊，这不是我乱讲啊，这有个解经家是这样讲的。OK， 好，那。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哈，因为这一解释确实不容易懂。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呢，是说粮食呢是人的善行啊，所以呢你要把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你要常常去行善，但是你不需要去希望有回报，就撒在水面就不需要有回报，日久必能得着。你常常这样做呢，很可能有一天呢有一些啊有福的好处呢，可能就会意外临到。那你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这个地上，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善行尽量的去做，做在各个地方上面啊。你做的时候不是希望有回报，但是你做的时候，以后可能会有意外的祝福，也可能没有。但是你没有做，你可能不知道有什么灾祸会临到这个世界上。啊，我觉得这个解释就比较好一点哈，比投资海外好一点啊。所以呢，下面呢，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他就用一种格言式的在说明啊，有云落满了雨，就一定会倾倒在地上啊，这自然现象嘛哈。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一定自然发生的，树倒了就是在那里啊，树不会倒了以后就突然自己不见了。啊，就是这样子，它自然的现象一定会这样发生。所以呢，这一段是这样讲。那从第七节开始呢，是另外一个段落。第七节开始，他说，年轻人要去享受生命，但是要记得神必审判万事。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样讲。他说，你不要放荡放纵，要注意，要除去恶欲。好，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这个意思。那第十二章呢，就说趁你年轻的时候，你要好好服侍主，不要等到年老气衰的时候呢，你什么也做不了。他说，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会成临近之先呢。啊，他意思就是说，到了老年人没有什么喜乐的日子啊，要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就是当你变老了以后，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啊，全身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仔细往窗户，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等等等。下面呢就告诉你说，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的服侍主。讲完了这一些，到了啊，第八节就做了一个结论，对不对？好，这个结论我们刚才都讲了哈，很多的虚空，很多的捕风，很多的没有益处。然后呢，我们说从日光之下，就是神被排除在外的那个生活。他说，我有智慧，我也看不明白这件事情。神把一个永恒的观念放在我心里面，但是我就搞不清楚，看不懂人生各样的经历 经验我都有了，我也有智慧理性的思考了，但是呢我就是不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看起来都是虚空，因为日光之下不能为生命的本身来提供意义和解答，也不能使人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啊。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看电影、看文学小说，我们看网络，我们很多的娱乐，我们很多的忙碌，我们很多的投资财富，包括教养儿女，跑很多的 errand， 我们可以从这些当中得到生命的意义吗？可以从这当中得到生命的意义嘛？所以从日光之下，你要进到日光之上，就是呢，从敬畏神的开始，你跟神建立关系，敬畏神，你才能够察觉神的智慧。敬畏神是开启智慧的那把钥匙。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智呢，人的智慧就好像一本合起来的书。所以他说你要从敬畏神，你进了圣所，你才能看明白。他说生命的意义不是在日光之下寻找，而是在日光之上寻找，只有进入跟基督有关系才能够有这个关系。那传道书呢，跟新约唯一有连结的地方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在那个地方保罗说我现在的苦楚等等等呢是不足介意啊，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他说：“我想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说：“受造之物等候神的种植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是他有一个指望，他要从日光之下进入日光之上。”啊，这是保罗的心声。好，这里面我们传道书讲完了，就是有三个结论。第一个呢，除了神以外，日光之下的生活没有意义。啊，智慧并不坏，但是呢，智慧没有办法提供生命的意义。第二呢，智慧只能点出生命的矛盾，却没办法加以解释。所以人应该单单信靠神，去追求日光之上的生活。啊，第三呢？生命也不是，并非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疑团，而是让人享受的礼物。好，那各位呢？请问你用什么心态要来享受你的人生？